日本导弹已经瞄准中国，而美防长话中国都无法预测美军，而且情报表示中共到2027年亦都未准备好。美中的伦敦会谈似乎陷入僵局，川普话同中国打交道并不容易。俄乌谈判到而家仲未有谱，但亲俄的匈牙利总理涉密话，五年内俄罗斯根本冇能力打北约。涉涉的核心技术高管半年前就另起炉灶，不过恐怕都冇咩希望。下面嚟睇下今日的内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北美快报，我系林思明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日，礼拜三。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。6月10日，日本方面证实，中共两艘航空母舰山东号和辽宁号首度同时现身太平洋，并且深入到第二岛链以东的海域。两艘航舰分别出现在南鸟岛和冲之鸟岛附近，并进行了舰载战机和直升机的起降训练。日本自卫队随即派遣兵力展开监视和情报搜集。这个动作已经引发东京方面的高度关注。防卫大臣中谷元表示，日方已经透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正式提出抗议。路透社指出，这个是中国航母首次这么深入太平洋，并且日本第二岛链以东行动。一些分析指出，这个是中共试图打破第一岛链封锁，向第二岛链外扩张影响力的重要一步。外界普遍认为，中共同时派出两艘航母进入太平洋的深处，是针对近期美日军事合作的回应。之前美军 F-35C 战斗机首次在硫磺岛起降，之后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重返横须贺母港备战，增强夏季巡逻。尼米茨号就活跃在南海，同时美日澳在东海刚刚完成联合演习。8日，日本自卫队在静冈县富士地区举行了年度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，首次公开发射两款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反舰导弹。这些导弹可以覆盖中国沿海多个地区，被认为是对北京的一种军事震慑。自卫队出动3000名官兵，另外还有坦克、装甲车、火炮和无人机等，消耗弹药多达76.6吨。演习过程模拟了日本岛屿遭遇敌军占领之后，再度夺回控制权的全个过程。同时，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，可以涵盖中国沿海多个地区，将优先部署在九州。战略上直指中共的舰队要道，威慑意图很明显。据今日俄罗斯报道，未来这个导弹还将安装在日本的军舰、战斗机和潜艇上边，扩大打击范围。美菲联合军演亦都落幕，但一套重磅武器美军的海马士 NMESIS 反舰飞弹系统目前仍然部署在菲律宾境内。菲律宾海军10日证实，这套导弹会继续用于训练士兵，加强海上的防卫能力。导弹的射程大约是185公里，可以从陆地精准打击海上目标。美军官员表示，部署在菲律宾的系统有一个明确目的，就是令到中共的军舰无法预测美方的行动，迫使中方重新考虑航行路线。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10日指出，中共是美国步调威胁，意思即是要特别盯紧，不可以怠慢的对手。现在美国国防部正同印太盟友密切合作，加强印太威慑力，是首要任务，以响应川普的以实力争和平。克格塞斯强调，美国加强岛链防卫布局，是对抗中共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扩张，释放出明确的信号。准备好了，但我们不想发动战争。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曾经声明，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每年增加300%，但外界都在质疑中共军队的备战能力。10日，美国军方情报机构指出，习近平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前准备好对台作战，目前来看可能赶不上进度。美国空军智库的报告说，中共军队缺乏有效的军事管理和资源整合，武器更新太慢，内部贪腐。 在实战执行能力方面有明显的漏洞，这个令到中共军方高层担心是否能够按时做好准备。台湾方面，现任总统赖清德的立场明确，频频强调和平优先，但绝不软弱。近期他宣布恢复军事审判机制，防止共谍渗透。去高雄慰问部队的时候指出，大家必须一致守护国家安全。非营利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文章说，保卫台湾需要动员全社会，而不单只是军队。除了赖清德的政策方面，专家建议台湾甚至可以用 VR、AR 为平民、急救人员和军人提供逼真的场景，提升社会民众的应变力，将民间实力转化为国防力量。面对中共，台湾选择未雨绸缪、集体备战，将会展现出真正的民主社会的韧性。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，送一盒三高代谢宝，以天然鱼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，令到关心不单止是节日这一日，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。一名美国官员10号傍晚话俾路透社知，美国同中国喺伦敦嘅贸易谈判已经结束，美中正寻求喺出口管制嘅议题上取得突破，避免两大强权之间出现新嘅裂痕。但系随后，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却表示，双方嘅磋商仍然喺度进行，恐怕双方陷入咗僵局。9号到10号，美中两国代表喺英国伦敦嘅兰卡斯特宫展开咗新一轮嘅贸易谈判。这个是自从上个月在瑞士日内瓦会议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。今次会议吸引了全球经济界的高度关注。美国财长贝森特9号说，今次会议是良好会谈。而商务部长路特尼克亦都表示，会谈进展富有成果。双方有望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共识，缓解日益紧张的经贸关系。但目前两日的会议已经结束，双方却未有进一步的声明。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，川普政府准备取消近期对晶片设计软件、飞机发动机零件、化学品和核材料等的限制。而美方代表团包括贝森特、路特尼克和贸易代表葛里尔，中方代表则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、商务部长王文涛和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。据德国之声报道，因为今次的谈判是由英国促成，所以白宫亦都借这个机会要求英国阻止中国在伦敦起新的大使馆。今次谈判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。稀土材料对半导体和电池等关键产业至关重要。美方官员表示，如果双方能够在稀土问题上达成共识，将可能即刻放宽对中国出口的部分限制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双方10号上午继续进行了谈判，并讨论了美方愿意取消部分技术出口管制的提议，以换取中国放宽稀土出口管制。因为稀土对包括智能手机、战斗机和核反应堆棒在内的一系列能源、防务和科技产品至关重要。而中国稀土产量占到全球的近七成。美国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德对 CNBC 说，川普政府希望双方在伦敦握手言和之后，美国的任何出口管制都将放宽，中国亦将大量释放稀土。不过他亦强调，虽然美方愿意放宽某些出口管制，但不会包括辉达等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晶片。他表示，对其他重要半导体的出口管制仍然会保持。川普曾经坦言，与中国打交道并不容易，因为在礼拜二谈判开始前的几个钟头，隶属于中国官媒央视的社交媒体账号玉渊谈天发表文章说，无论美方来了哪个，都应该清楚理解中方有诚意，同时亦有原则，并且指出美方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取得的进展，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。因为在日内瓦会谈之后，美中并未即刻展开正式的贸易谈判，而是进入了互相指责的阶段。中国指责美国在协议签署的第二日就禁止他国使用华为晶片，并且审查和取消中国留学生的签证。美国就指责中国未按协议放开稀土出口管制，导致美国汽车制造商生产岌岌可危。 呢啲信号显示要缓解美中之间嘅分歧。今次谈判可能只系一个开始，随时可能仲将面对各种嘅变化。在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大获成功之后，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披露，俄罗斯正在大幅提升无人机的产能，目前每个月的产量已经超过5000架。不过蜘蛛网行动已经导致俄国大量军机无法修复，部分飞机更需要耗时几年的时间才可以恢复使用。而最亲俄的匈牙利总理说，五年内俄罗斯没有能力打北约。由于这场成功的攻击亦都令到乌克兰民众担心俄方的报复行动。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的时候表示，俄方势必要做出回应，令到局势更加紧张。据俄媒6月4号报道，俄方目前已经储备超过13000枚各型飞弹，并持续以每个月新增200枚的速度生产。另外，俄军仲拥有大约11000枚改装型防空飞弹，可以用于对地打击，意图对乌克兰仅存的8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构成威胁。不过，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纳特表示，爱国者系统在9号拦截俄军发射的4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，拦截率达到100%。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师斯捷潘尼科指出，如果普京选择高调回应，等同承认蜘蛛网行动对俄方造成严重损失，这个同克里姆林宫一贯否认失败的策略相抵触。据报道，普京5号同官员会面的时候，仅是听取同乌军袭击无关的通报，俄国官媒亦都未大幅报道蜘蛛网行动后的相关军事部署，而是转移焦点至伊斯坦布尔和平会谈结果。分析认为，这个是俄方刻意淡化挫败的政治手段。除了政治考虑之外，俄方亦都面临实质军力压力。前北约军备控制官员艾尔伯克指出，俄军几乎每日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，资源已经逼近极限。就在蜘蛛网行动的前一日，俄军更发射472架无人机，创下新高。5号又再以479架刷新纪录，所以每月只是产5000架根本不够。俄罗斯支持战争的社群平台虽然呼吁以更加激烈的手段报复，包括动用核武或者俄军最新的奥雷什尼克弹道导弹。不过俄问题专家盖洛提指出，这款导弹准确度有限，不适合摧毁乌克兰深层地下指挥设施等的目标，而且使用门槛高，很难快速部署。盖洛提仲直言，普京已经用尽多数升级选项，难以给予明确的惩罚。在北约秘书长吕特警告北约各国，说俄罗斯可能在5年内攻击北约，要求各国提高军备的时间，亲俄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却不以为然，他认为俄罗斯太弱，甚至连乌克兰都打不赢。奥尔班在接受法国新闻频道 LCI 专访的时候强调，他相信乌克兰战争不会升级为全球冲突。他说俄罗斯力量太弱，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，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击败乌克兰，所以他没有能力真正攻击北约。奥尔班进一步解释，我认为俄罗斯人只认可实力，欧洲必须强大，我们必须以强势姿态进行谈判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在这方面很弱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美国人。但从长远来看，欧洲必须加强。奥尔班总结说，必须同俄罗斯达成质量协议，但只有强大的欧洲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。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的 CTO 被爆，早在今年初这个应用程式最火爆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静静离职创业。据绿媒虎臭6月9号援引消息报道，说这个人要在2025年圣诞节前后发布 Agent 产品。原因现在推断起来，应该是他太清楚 DeepSeek 只有昙花一现的能力。DeepSeek 在短暂爆红之后，即刻负面消息不断，到4月份使用率已经大减。根据报道，这一名 DeepSeek 核心高管的创业项目已经拿到某个 VC 的融资。 在半年前，亦即是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之间，正是 DeepSeek 号称以低成本开发出 AI 模型的最热时期。业内人士表示，这名核心高管带着 DeepSeek 的光环，是无忧找不到融资的。这句话讲出了当前 AI 创业环境中的一个现实。大型公司的技术人才已经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抢手货，尤其是那些参与过核心模型研发的高管。 DeepSeek 虽然号称以低成本开发出 AI 模型，但有多项证据证实 DeepSeek 抄袭了美国 OpenAI 的技术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。它背后的技术基础和政治审查机制更是备受批评，所以导致各国政府纷纷禁用。而且在美国的严格管控下， DeepSeek 用的大量高端晶片亦成为美国要调查的问题。另外，据 AI 大模型整合应用平台 PO 在今年5月公布的2025年 AI 春季模型使用趋势报告显示，由于竞争对手相继涌现，今年初被中共热炒的 DeepSeek R1 使用率已经由2月峰值的 7% 降至4月底的 3%。甚至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在4月25号的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边已经表示， DeepSeek 只能够处理单一文本，不能够理解声音、图片、影音等多媒体的内容，它更大的问题是慢和贵，而且很多场合不能够放心使用。此版名夫亦曾经在 Facebook 指出， DeepSeek 现在在全球已经无人问津，这个就是中共的大外孙，投入大量金钱在短时间内集中宣传，造成一时的假象，但是坚持没多久就露了真相。有网友说，恐怕这个2025圣诞节要出台的新产品 Agent 亦会是一样的结果。 DeepSeek 这样的大外宣产品都做不起来，美国限制晶片更加严格了，它还能够再从美国眼皮底下取得晶片吗？观众朋友，你们认为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，好多谢你的收看。请大家继续支持、点赞、转发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